好，那我们来看120页的这个部分啊。刚刚我们看到120页的补充讲义的这第一个表格，就是苦集灭道未幻离，他们是互通的啊。在我们的汉传呢，我们的汉传的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它是苦集灭，其实就对应的就是未幻离啊。但是在菩提长老的解释，就是在巴利的解释呢，跟我们的瑜伽师地论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他把那个处离啊，未幻离那个离哈，菩提长老把它放到道地，道地这一边，因为他可能就是比较着重在调伏贪嗔痴。但是瑜伽师地论的意思是，处离就是已经调伏的状态，所以它是放在灭地。我觉得两者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属于清净的因跟缘嘛，啊，所以两个都可以啊。那瑜伽师地论就比较明确的，就是放在道灭地哈、啊嗯。好，再来我们看这个120页的最下面这个表格，120页最下面的表格，就杂含42经的经要表，有没有？这个经要表就是刚刚我们啊讲要点的时候呢，稍微有提过了，苦地就是色法的四大及所造色啊，受呢就是六种受啊，眼受乃至意，不是啊对，眼受乃至意受嘛哈，眼处所生受乃至意处所生受啊，所以受呢它是用六根来对应的哈，六根想呢也是六种想啊，六根对应的行，它是用六识啊，识呢是六识啊，就一般我们的六识，眼识乃至意识。我觉得哈，在我们的修行过程里面呢，在这部经的定义，六行运呢，就是六识身是很特殊的。因为一般我们讲行运就是所有的心所，除了受想两个心所以外，其他全部的心所放到行运去，所以行运应该是很多个心所，对不对？有心相应行，心不相应行，对不对？在里面很多。但是为什么在这一部经只有放思心所，是要特别留意的。为什么它只有放思心所？就是因为我们的五蕴的行呢，它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思心所，因为思心所它通于善也通于恶的啊。你的思心所是一个行为的发动造作，如果说我们前面管理不好哈，受想管理不好的话，到了行它就是造作了了，你已经来不及停了啊，所以它就是善或恶的行为造作，已经是行运这个比较强调的部分。所以这个思心所呢，在这里呢，它就特别强调是六种思啊，是六种思的啊，这个思心所啊，就是行运。那所以我们呢，如果是说一般的人啊，我们学佛之后呢，比较要注意的反而是受跟想这两个。受运跟想运这两个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那受运呢，为什么要特别留意呢？就是六种受，眼啊，眼处什么呢？眼处所生受，耳处所生受，就是六根门的受，怎么样？受有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这一种受呢，会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爱、贪爱的因缘。想呢，眼处所生想，对不对？六种想，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想。这种想运呢，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见烦恼。他说，为什么受运呢、啊？受运呢，要特别单独起来为一个心所。在我们的所有的心所法里面，受跟想这两个心所为什么要单独出来呢？啊，因为行是很多个心所的，对不对？ 但是受跟想为什么单独出来呢？再说一切有不说，就是因为我们在三种受的过程里面很容易产生爱，爱憎，憎就是烦恼的意思，爱憎。那想欲呢，很容易产生见憎，这两种烦恼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他讲。所以我们在爱憎，也许大家说，诶，爱应该是比较属于乐受才会有爱啊，苦受有没有爱呢？我问大家，苦受有没有爱？苦受为什么？哈？执着，爱不到就苦咯，这个是一个嘛，对不对？你爱的反面就是苦嘛，啊。那另外就是，其实对于苦受啊，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喜欢苦受，但是我们对苦受也会产生执着啊，也会产生爱染。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自己受的这一些求不得苦啊，爱别离苦啊，我们就会认为都是别人的错，那这一种苦是很不值得，那你就这种苦也是会若干年你 也放不下。所以苦受呢，其实不是我们不会产生爱染的，也是会啊。那所以呢，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他就说这个受啊，啊受心所啊，最容易产生这个染啊，爱染。那想呢，就是标签、概念、名言、安利、想运啊，它有几个解释哈、啊，概念、标签、名言、安利。那所以想运呢，它很容易产生见憎。见的烦恼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的外表或者是他的、啊、表现，你可能就用你的直觉去判断他，给他贴标签，这种就是见烦恼分别啊，妄分别的心。所以这两种心在五蕴里面呢，它是让我们造作善业跟不善业的最大的根源，在这两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禅修要观察五蕴，或者是在五蕴颂里面佛陀教导我们要观察五蕴，就是因为我们呢在这五蕴里面呢会造作很多烦恼业力，然后就是会未来不断的轮回啊。好，那这个表格第二呢就是极地。那极地呢我们刚刚已经有看过色蕴的极啊，产生的原因就是爱喜，对不对？在相应部是什么？相应部是什么？相应部的色的极是什么？食阿哈拉，就是营养，营养的食物啊。你可以写在旁边，相应部呢就是食物的，食物的极，有色蕴的产生啊。那受想行呢就是触的极啊，就是根净和合结触之后才会有的。如果没有根净和合，受想行是不会产生的。名色就是我们的五蕴的和合体，有这个和合体，我们的六识才有安住的地方啊，眼识乃至意识啊。那灭地呢，就是相反的啊，就极地的相反啊，爱喜灭就是色的灭，触灭啊，受想行灭。名色灭、啊、就是识的灭。道地呢就八正道，那未患离、啊、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就是、啊、未就是未着、啊、因为五蕴而产生的喜乐、啊、就是未过患呢，就是五蕴本有的无常苦变异法的特性。出离、啊、就五蕴的贪嗔痴的调伏断除跟超越、啊、那所以这个苦集灭道未患离呢，我们这样看下来的话，这个七出三其实不是很难理解、啊、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观察，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啊、那好，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大毗婆沙论、啊、就是120页的中间，我引了两个大毗婆沙论的文给大家看，有没有120页哈。第一个圈圈， 婆沙的卷二啊，这里有提到三义观跟七处善修学的位置是在哪里。在婆沙呢有提到说，若顺次第说诸功德者啊，如果你顺次第、啊、修行的次第来说的话，那这一些方法的功德要怎么安排呢？他说应该先说不净观还有持习念等。不净观持习念就是入处习念安波念、啊、持习念就是安波念、啊、属习观，一般讲属习观。这两种观，不净观跟持习念又称为什么呢？这两种观它有一个名称的哦，叫什么呢？你们没有听过吗？啊？二甘露门。哎呀，哦，当然是哦啊，我也知道哦啊。不净观持习念两个双臂称为二甘露门，甘露就是涅槃，能证得涅槃的两个部派认为最有用的法门，最受欢迎的法门。那修了这二甘露门之后，他说就要修四念住，修四念住，然后再来呢就是要修三义观、啊、就到了我们这部经了。三义观待会我们会解释哈，就是运界入嘛哈，运界入。那再来就是七处善，所以我们三义观跟七处善呢，在大比婆沙论来看的话，它是修学四念住之后就可以修这两边两个了，可以吗？然后之后才进入一般我们讲的四善根，软顶忍是第一法。所以四念住呢，在婆沙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你要先修学四念住，再来修七处善，再来就是进入软顶忍是第一法。好，再来第二个圈圈婆沙卷五，这里更详细啊哈。那他这里提到说要证得、啊、要证得是第一法、啊、是加行的最后一个。那怎么修呢？他说要加行广大，要有很广大的加行，安足就是安立于非常牢固的基础才能成就的。那广大的加行有什么呢、啊、就是布施、持戒、闻师修所成的善法，悉以回向解脱涅槃，就全部的都要正向于涅槃啊，心无所着，那这样就能成就阿罗汉。布施就是庄严心施啊，这个用词非常漂亮哈、啊，就是我们修布施啊，我们要用很清净的心来做布施。第二戒啊，我们要修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呢，在居士来说就是五戒、八关斋戒，这种就是属于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就是别别解脱，你持一条戒就一个烦恼解脱，持两条戒就两个烦恼解脱、啊、所以布施过来要持戒，然后再来就是闻思修，有没有？闻所成慧，就是对于我们的圣教要抉择闻义啊，抉择文艺，就是你要对佛法的道理啊要非常的通达啊，贯通。思所成慧是什么呢？就是不净观、持续念、四念住、三义观、七处善。所以思所成慧是这四个，这五个。那对应上面卷二那边呢，你就可以知道卷二那边是谈思所成慧开始谈的。上面那一段文 有看到吗？
有、
哎、不净观、持习念、四念住、三义观、七处善，这四个就这五个就是思所成地、思所成慧。好，再来修所成慧呢，就是软顶忍是第一法。 修所成慧，他这里是提到说软顶忍，忍呢他有分成下忍中忍，这个就是修所成，有没有？其实他修所成应该包含上增上忍，也包含四谛一法才对，只是说增上忍跟四谛一法也许他只有一刹那而已，他只有一刹那，所以他就没有把它就是一起谈这样啊。实际上它应该都属于修所成慧、啊、所以修所成慧呢就是软顶忍，忍呢它这里是下忍跟中忍，有没有？然后上忍就是增上忍，就是安住坚牢，这个是增上忍。再来就是四谛一法，四谛一法之后是什么呢？对，见到位。所以呢，在大毗婆沙论的这个次第来看的话，闻、思、修这样的次第来看的话，那闻呢，它只是说对于佛法的一个理解，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也可以说，我们开始要什么呢？布施、持戒，还有多闻，对不对？啊，多闻佛法啊，闻慧。然后施慧呢，有哪一些？施慧有哪一些？不净观，还有持习念，还有思念住啊。善意观，气出善，那修所成慧呢？所以他修所成慧的写法有可能就是要这样、啊、就是软顶、啊、它是前进的嘛、啊、再来就是下忍，然后再来是中忍，然后再来是上忍，增上忍、啊、那增上忍之后是什么呢？对，是第一法、啊、那之后就是见到位了，这边开始就是圣者了、啊、见到位、啊、那这边就是开始圣人了，那前面都是凡夫 啊，前面都是凡夫，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在读阿含经啊，我们在读阿含经，有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些阿毗达摩的他们整合法义修行的一种理论啊，因为对我们了解杂含经经文呢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学习这个七出善三义观，如果不知道在修行的位次的话，你也不知道在哪里适合用，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婆沙这一种说法很值得我们参考的哦。嗯，到这里可以吗 ？OK， 好。那另外呢，我最近就是我在看这个，就是我们补充讲义120页最上面这个图表哈，我发现呢，其实未幻离哈，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质呢，为什么佛陀还要提出一个方法？四圣谛不是初转法轮的内容吗？对不对？初转法轮就是四圣谛嘛。那为什么还要在佛陀另外要说一个次第是未幻离呢？我觉得哈，如果从这一个定义来看的话哈，未幻离的感觉哈，比较是动态的，就是我们的观察的方法。苦集灭呢，感觉上是比较静态的方式，它只是解释说苦地有哪一些啊，五蕴集地啊，有这个啊烦恼，灭地啊就是烦恼的熄灭。但是未幻离、哦、它比较是着重在动态的观察的方法， 你看过患呢，我们要观察五蕴的无常、苦、变、异，对不对？那畏浊呢，就是你要观察这个五蕴啊，由五蕴而产生的烦恼、贪爱啊。那出离呢，就是我们对于烦恼的出离、断除、调伏。所以我觉得畏患离哈，它比较是用在好像观察的方法上，比较强调它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在大家如果有看过《清净道论》的话，其实畏患离呢，在它的啊慧学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观法来的啊，很重要的一个观法。OK，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还有哪里没有看呢？四十二经，我们 OK， 前面还没有看呢，哈，118页这边还没有看。118最下面大正42经文大意找到吗？118啊，118。好，经文大意这里提到说，若比丘善于七处能观三种，则为漏尽者啊。七处善三意观就能得漏尽。善于七处啊，就是七处善。如实了知五蕴啊，就是苦、集、灭、道、畏、患、离七个。观三种啊，就蕴、界、处啊，蕴、界、处。那《杂含经》提到三种观意啊，就是蕴、界、入啊，这三个。那蕴界入呢，其实在相应部呢，我们看119最上面相应部对应的经文呢，它不是不是五蕴啊，它是界处跟缘起，界处跟缘起。所以大家看角注68，温仲坤老师呢，他就认为说汉译的这个蕴界处啊，这个蕴呢跟七处善的五蕴的观察好像有一点重叠啊。那如果是巴利的话，是用缘起的话就没有，但是这个是就是老师自己的看法啦。如果你按照阿毗达摩的学习的话，其实在北方上座部阿毗达摩的观察呢，其实蕴处界也是通说来的，通说就是很多部派都是这样说的，所以不是只有跟相应部不一样而已啊，它是很多北方上座部都是讲蕴处界的，蕴处界三个。那蕴处界三个是什么关系呢？啊，我今天有画一个图表给大家，在补充讲义的181第二个处处。五蕴六界六处有没有 ？OK， 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六界就是地水火风空识，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色蕴呢，就是属于物质层面的啊，对应六界就是地水火风。那六处的话，就是前五根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属于物质的方面。那心事呢，我们的心王也是可以对应啊，就是五蕴的事对应六界的事，对应六处的意啊，我们的意根啊，那其他的就对应不到了啊。所以蕴处界它都是谈精神跟物质啊，但是还是有一点偏重不同啊。五蕴呢，它还有谈到心所法受想行。六界呢，它也多了一个空，有没有？空就是我们的身心里面有一些空隙，有一些比如说口腔里面有空隙，我们的耳朵也有空隙啊，毛孔也有空隙，这些空隙就是六界里面特别强调的。那六处就跟大家一样了哈，它比较着重在意根，不是着重在色。物质方面的五个那么多眼耳鼻舌身意，重视说明根门啊。 那这个就是运处界的关系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初学者比较不知道运处界了啊，那所以我就画了一个简单的表给大家参考啊。好，再来我们回到119啊，119第二段啊，就是圈圈杂含经，比丘七处善三种观意，尽于此法得漏尽，得无漏心解脱会解脱等等，自知不受后有。在相应部的翻译呢，它是这样：诸比丘善巧于七处善三种观意的比丘，于法律中存一而立，存一而立啊，就是这是最上的人，就是阿罗汉。好，再来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88的解释。那这一段的解释呢，跟下面那个啊，我们老师啊，基因法师的一个整理呢是呼应的。所以基因法师的整理呢，其实是根据瑜伽师地论的整理的。那瑜伽师地论的文是说：复次，应知于一生位凡夫位，先于五处得善巧矣。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讲上一经的那段文了。凡夫先修了五处形象的观察之后，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部经所讲的，还记得吗？五个苦集未换离啊，就是上一部经在哪里？就是在118页的瑜伽师地论卷88这一段，有没有啊？就是这五个观察诸行自性，一直到观察清净，这五个，这个是一生位嘛，凡夫位所修。所以在119页这个呢，他就先说你在前面凡夫位已经修了这五个，所以之后呢，你进入有学位，你进入有学位的时候呢，你还是观察这五种处所，还是观察这五个，更以五种差别形象审谛观察，能令获得通达智慧啊，快速的证得无漏啊。所以他还是观察这些项目的，只是说在有学位之后，他就多了两个啊，他就更细了。所以他说何等为五种形象，其实他说五种形象，但实际上他所讲的内容呢是七个，所以我在旁边有标了七处善。所以第一个就是观察诸行，第二是什么？诸行因缘，一直到最后一个就是去向清净道出离，有没有？这七个啊，这七个呢，其实就是下面的那个整理啊，1、2、3、4、5、6、7有编号的那一个，你看它一模一样的，有没有？观察诸行就是一，就是苦地；诸行因缘是二，极地；杂染因缘位第五个；清净因缘过患第六个；清净第七个出离啊。然后灭极境是道地啊，不是灭地第三个，去向清净道出离第四个，道地就是七处善，这样可以吗？啊，我下面有标号码给你们哦啊，所以是我是从上面这样 copy 下来，所以这样子大家比较好找。然后瑜伽师地论卷88还有提到三种观意啊，他用三句话来代表这三个。诸行种种众多性故，就是五蕴啊，就是蕴啊。你看下面呢，我有标给大家，有没有蕴啊？各自种之所生起故，界各代语言所生起故，处啊，就是蕴界处。那什么叫做诸行种种众多性呢？就是我们的五蕴啊，它是有很多法堆积起来的。 有为的种种法堆积起来，所以它叫做众多心故啊，有色法、心所法、心法啊，种种堆积起来，各自种之所生起故。因为这个戒呢，打土就是产生的一种根源啊，就是像种子一样啊。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就是种子，色法产生有色法的种子，心法产生有心法的种子，这样各自的种子，它不会错乱的哦。贪的种子升起贪心，嗔的种子升起嗔心啊，以此类推。各代余缘所生起故，这个就是处。各代余缘就是它要等待根茎合合结处才产生的，这样可以吗？啊，就是处啊处。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卷88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所以我们老师啊，基英法师所整理的这个啊，是很正确的，他是根据《瑜伽师地论》卷88这里所写的啊。他说，如果依照论文啊，啊，就是经解释的论呢，来看七出善三观义的话呢，三义观的话，就是41经是针对凡夫修的，有没有？苦集未患离五个，那42经呢是针对有学位七出善三观义而修的，所以他这一个解释呢就跟相应部不一样了，这样可以吗？啊，好，那我们这里就可以了，我们就看120页了。120页刚刚我们也讲完了，那我们就看122页。122，那表格下面啊有一个三种观义的义说，有没有？那三种观义的义说呢？这个就是啊《大圣义章》卷四这里所引出来的。我之前读《诚实论》也有看到这种义说啊。他说三观在毗昙啊，在一般上北方上座部呢都定义为运戒入三个。那运戒入这三观呢，在哪里观呢？他说在念处位啊，四念处的位开始观。此观在于念处位啊，四念处或者是自念处之后，就开始进入三观三义观，有没有啊？婆萨就是这样嘛哈。再来呢，如果依诚实论的话，这三义观是什么呢？无常、苦、无我，所以诚实论的三义观是无常、苦、无我。它跟北方上座部的不一样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汉译的义说。那如果针对相应部的话，又不一样了啊。它的三义观是处、界、缘起啊，处、界跟缘起三义观。所以总共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南北传这样整合起来，三义观有三种说法，这样可以吗？三种说法。 OK， 那到这里我们就把全部讲完了啊，41跟42经全部讲完啊。好，那我们回到书本，我们看43经。43经在书本的111最下面啊，取着经有没有啊？那这一部经啊，跟下一部经也是一个模子的，就是它的论法是一模一样的啊，只是用字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看一下哈。那43经。提到佛跟比丘们说，取故生着，不取就不着。取就是取着嘛哈，你有这种取的心就有执着，你不取的话就没有执着。这句话其实我们前面有出现过的，我们在书本15页啊，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书本的15页哈，它有类似的经文。15页， 有吗？十五页。第二段嘛，因为取所以被戏服啊，嗯，因为取所以被戏服，那不取就是不执着啊，就是解脱啊，解脱。其实很多啦，我们前面经文有类似的哈、啊嗯。好，翻回来111，那佛陀在下面呢就开始解释了，取故生着是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对于五蕴、啊、如果认为有一个我意我相在、啊、那这个就是产生我所的取着了、啊、就会产生我跟我所。那取着之后呢，当这个五蕴变异的时候、啊、看112、啊、第一行，当我们有取着的心啊，对五蕴有取着的心产生之后呢，当它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心就跟着转了。心跟着转，就会升起更加的执着啊，色受心住啊，就会接受啊，让这种执着啊住在内心里面。那因为有这种取着色受心住，所以会产生害怕。障碍跟内心很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着嘛，所以我们就会产生种种的恐怖。诶，它变化了，本来可以看得到的，为什么现在看不到？啊，耳根退化，眼根退化，我们就会产生恐怖障碍的心，因为我们取着故。那相反的啊，相反的，你看第三段。不取着的话，多闻圣弟子、啊、他如果不取着、啊、不见有我意我相在，那当五蕴变异的时候，心不随转，不随转就不生执着，不生执着就不色受心住，就不会有恐怖障碍心乱的产生。这样可以吗？啊，其实它的模式跟前面很多经文都一样，对不对？啊，它的模式都一样的。那下一段经文呢？不，下一部经讲错，44经细浊经也是差不多。你看哦，佛跟比丘们说，如果生则细浊，不生则不细浊。所以这个生呢，对应上一部经就是取嘛，对不对？是吗？取啊，取，那细浊的话就是浊啊。那佛陀说啊，什么叫做若生则细浊呢？凡夫对于五蕴的极灭未幻离，不如实知。极灭未幻离，不如实知，不如实知，所以会产生爱喜赞叹取浊。那因为有取着，所以我所就产生了。那有了我跟我所呢，当五蕴变化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跟着变化，就会有恐怖障碍顾念产生。113第二段，什么叫做不生则不细浊呢？他说，多闻圣弟子，如果懂得观察五蕴的极灭未幻离，不爱喜赞叹不取着，那就没有我跟我所了。没有我跟我所之后呢，这个五蕴变化的时候，心就不随转，不随转就不摄受心住，不摄受心住，心就没有恐怖障碍顾念。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你看它跟上一部经是同一个模子的 啊，同一个模子。好，那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我有给大家对应我们之前上过的一部经啊。好，那我们先看43、44啊。诶，不是这一个，我看错了，下一步45才有做对应啊。43跟44啊， 就是这两部经是大同小异啊。我们看补充资料122页，经文大意。那这里提到说，如果我们只取五蕴为我跟我所，不如实了之，即灭未幻离的话，那五蕴变化的时候就会产生执着，有执着就会有恐怖障碍心乱啊。那杂含经跟相应部呢，这个取着啊是一样的，就是乌巴达亚啊，是一样的，乌巴达，乌巴达，嗯。那所有取着，所以产生恐怖，这个跟相应部也是一样啊。那瑜伽师地论卷88这一个呢，他的解释呢啊是这样，他说应知有四种因缘于二处所发生恐怖，能为障碍。这个二处所呢，按照下一页的论文呢，就是圣教跟涅槃，大家自己写一下。圣教跟涅槃，圣教就是佛法的道理哈，还有涅槃，这两件事会产生恐怖。那四种因缘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就是若于此位升起，第二依此法升起，第三彼如是升起，第四彼形象升起。他没有解释，对不对？看不懂，这个就是在下一页啦，下一页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解释啊。他的解释呢在123这四个啊，123卷88 1234有没有？未升起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嘛哈，第一个因缘。那这里的未升起是什么呢？他说凡夫未啊，凡夫未对于四圣谛未得善巧。那所以呢，在凡夫未于五处所未得善巧。所以这五处所是哪五个呢？就是刚刚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五种处所，诸行自性，有没有？观察诸行自性，一直到清净，就是我们补充讲义的118页那五个，118的那五个，找到没有？118的有五个，那五种处所啊，就是我们刚刚上过了嘛，苦集未幻离，有没有啊？怎么好像有些人找不到的样子的、啊、有找到吗？118的卷88的第四行啊，卷88的第四行，123是五者嘛哈，这五个就是这里的五处所啊，就是这里的五处所。所以你自己标一下哈，123页的这一个五处所，就是118的那五个，可以吗 ？OK， 好，这个是凡夫位还不知道嘛，还没有修这个四圣谛，所以他当然不知道苦集未幻离怎么善巧的观啊。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二个，好，123页的第二个一生起，一生起呢，他的解释说。于诸行有为法升起邪形象，即着我跟我所，沙迦耶见为一升起。就是我们如果有这个我见、啊、或者是身见的话，我们都会对我们的这个五蕴身会有种种的邪思维，那我们就会产生我跟我所的执着。第三如是升起啊，这里呢分别说有两种诸行变坏差别升起。第一种就是意缘所变坏故，意缘就是它会变化，生老病死有这样的不同的因缘，所以它就会产生变化 坏灭的这种形象出来啊。所以我们如果不如之了之五蕴，当它变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恐怖心。异缘就是有老病死啊这样的变化。那二就是自心起邪分别而变坏故，就是我们起了邪见，那五蕴也会跟着变异。第四呢，就是形象升起。形象升起呢，他说与所爱，我们对于自己所爱的五蕴啊，如果担心害怕未来它会老跟死的变坏的话，我们就会产生恐怖心。所以我们对于五蕴的爱着啊越深，我们的恐怖就会越大，它是同等的嘛，啊。好，第二，于正变坏，生损恼形象。正变坏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五蕴啊，现在我们的器官啊，我们的种种的六根的功能啊，越来越衰退啊，我们内心里面也会有这些损恼出现。啊，比如说眼睛慢慢的老化啊，这个叫什么？青光眼啊，或者是说什么白内障啊，哦，或者是现在很多，我最近听到有一个居士他的视网膜啊，哦，现在也蛮多人有这些问题，哦，所以我们的食物啊跟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压力其实都造成新的这种状况，哦，嗯，那这一种就是正变坏，它正在慢慢的衰退。那第二行，我们对于所爱的五蕴已变坏，已经变坏的，比如说脚断了，手断了，啊，或者是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就是已经变坏了，那我们就会心求一种希望它，哎，它重生，我们就会有这种顾念形象，就希望它，哎，能够恢复功能，我们的五根啊，不，我们的五蕴，那这种就是自讨苦吃的啦，啊，已经坏了的它是不可能恢复的，即使你给它，啊，修复，它也不可能像之前没受伤的那种情况一样，对不对，啊，不一样了的，嗯。最后呢，他说又于涅槃分别自体永灭坏故，我们对于涅槃，啊，认为说凡夫以为说自体永灭就是我们的五蕴即灭了，凡夫也会害怕，哎，五蕴没有了，那是什么状况啊？所以他就会感觉害怕啊。入了涅槃没有五蕴，他就会觉得害怕啊。如是形象差别转时，于爱乐圣教还有涅槃这两件事能为障碍，有没有啊？所以就是圣教跟涅槃这两件事啊，如果说我们执着五蕴啊，爱着这个五蕴，我们这两件事呢就会产生障碍，没有办法深刻的了解圣教，没有办法体验涅槃，因为我们害怕。由二种门与所缘境自所行处，我所执差别而转，就是有这些所缘，啊，有两种门啊，与所缘境就是我们的五蕴，自所行处我所执差别而转，这两种门，就是让我们对于五蕴产生我所执最根源的两个条件，一个就是推求，一个就是领受。推求就是见，领受就是受，就刚刚我所讲的，其实这个见呢就是推求，就有点像想蕴，有没有思维分别推求引生我见，见烦恼。领受呢就是受，有一点像是受蕴，对不对啊？爱烦恼啊，爱烦恼。所以这两个其实在我们五蕴里面产生我所是蛮严重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啊。所以43跟44经其实它是大同小异的啦，大同小异。那还有另外一点点，就是我们122页的 最下面的圈圈杂含啊，跟相应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杂含谈说是我意我相在，相应部呢它是用什么呢，我有色，色在我中，我在色中，所以杂含是用相在，相应部呢是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分为二，这样可以吗？啊，那意我对应的就是我有色嘛，啊，就是离蕴即我啊，意我就是离蕴即我，就是我拥有五蕴，所以我跟五蕴是分开的，就是意我对应的就是我有色，我有色这个可以吗？啊，那是我就是即蕴我，意我就是离蕴我啊，还有相在，那其他的都相同了啊。OK，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44经啊。